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早前开始了这个健康教会的讲道系列哈，大家还记得我们第一讲是讲什么题目吗？记得吗？你记得的举手看看。惨了惨了，我今天那要重讲第一讲好不好？好，那我们第一讲是讲至高无上的耶稣哈。一个健康的教会，首先应该也是说纯正的基督教会也应该就是高举这个至高无上的耶稣哈。那今天我们就进入第二讲，今天第二讲的题目是君尊的敬拜，是跟敬拜有关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蒙神喜悦的敬拜也是非常的重要哈，因为这个其实是反映了我们整体信徒与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不是健康哈。所以我今天用了撒母耳记这段经文来讲这个君尊的敬拜。那当大家刚才听宾锋为我们念出那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哈，可能有一些地方触动了你的神经或者你一直就想你心里可能也不很不爽，这个上帝到底怎么回事？人家那个乌撒是一片好心哦，为什么他是出于好心不让这个约柜倒下来，反而招致杀身之祸呢？上帝是不是很残忍啊？甚至你可能还会想，这段经文跟敬拜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你同样有的问题哈。不过我希望今天大家听完这个讲道之后呢，你就会对刚才的那些问题有了答案，你就会豁然开朗哈。那在解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一下一点点的背景资料哈。如果大家你翻开撒母耳记上哈，去到最后的那部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时是讲到以色列第一位的王扫罗的死哈，然后进入撒母耳记下呢，从第二章到第五章其实是讲第二个以色列的王大卫他得王位的过程。大卫他首先做了犹大的王，然后就做了整个以色列的王啊。到第五第六章呢，就是讲大卫他夺取了耶路撒冷，就以这个城市作为以色列国的首都，同时呢他也大败这个腓力士人以及他把神的约柜迁移到新立的这个首都，就是耶路撒冷今天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就是记述了当时他移送这个约柜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哈刚才我们提到这段经文，可能你心里也会有几个疑问哈第一个疑问，你可能会问，神为什么要击杀乌撒？第二个，大卫对乌撒被击杀以后，他有什么反应？第三，乌撒被击杀一事，教会了大卫什么功课？第四，米迦怎样评价大卫在神面前的跳舞？那大卫的反应了什么？最后，米迦到死没有生育，这句话背后有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现在是逐一来解答这些的疑问哈。当时大家从这个图画你也看到了哈，乌撒他想去扶住那个约柜不要跌下来，可是就遭神的击杀。那当时他们在运送这个约柜，约柜就是代表神住在人的当中。大卫想把这个约柜运到耶路撒冷，他想把这个耶路撒冷定为全国的宗教中心，他也将自己和百姓交在至高神的管制之下。那这里有一句说，这个约柜的名称是以坐在二基路伯之上万军之耶华的名字而起的。那这句话呢，其实是代表了神要用他的全能临到以色列百姓中的那个威严的形象，是代表了上帝的全能与威严临在以色列人当中。那当时他们用什么方法来 来运送这个约柜呢？那这里说他们是把它搬出来放在一个车上，然后就运这个约柜哈。但是呢，如果按照摩西律法，约柜不是这样运送的哈。在民数记四章十五节提到，当时他们要怎么运送呢？就是他们要由利未人歌辖的子孙用杠来抬哈，是要抬的，不是用车子来运的哈。而且呢，他们是不可触摸这个圣物，不准用手来触摸的。那为什么他们现在用车子来搬运约柜呢？那这个其实是非利士人所立的方法，所以大卫用新车来运这个约柜，也许是受了非利士人的影响哈。那在撒母耳记上的六章呢，他那里就提到了哈，他们当时是也是有两头仍在乳养的小牛还有母牛，然后就拉这个车，他们就把约柜搬来放在车上哈。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利士人的做法。那虽然大卫运这个约柜是用了一辆新的车哈，可是不合律法的条例，是有违神的旨意的。所以而这个车子呢，它因为拉车的牛突然失去前蹄，赶车的乌撒就用手去扶啊。我想如果我们是乌撒呢，我们也会很自然有这个反应哈。但是呢，乌撒和亚西月他们都是利未人，也应该很熟悉这个不可触摸约柜的这个规定。虽然他这个做法是属于好心，但是神的圣洁和至尊的命令是不容我们轻忽，所以这个乌撒就被神击杀哈。那你可能会说，那非利士人这样搬，为什么他们又没事呢？那因为这个他们非利士人不是用的摩西律法，他们也不懂这个，对律法毫无所知，所以上帝没有这样来击杀他们。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乌撒做的虽然是好心哈，热心的服侍堪称美好，无可指责，但是呢却不合神的旨意。乌撒这个举动呢，已经使约柜失去了分别为圣的见证，以致神向他来动怒。那这一点其实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时刻的警醒自守，凡事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命规来做，不要有这个乌撒之手轻举妄动啊。其实神不需要人的保护，如果是出于人意的轻举妄动呢，反而是违背了神的旨意。我们做神的事的时候，不要先考虑人的想法和原则，而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好，第二个问题，大卫对乌撒被击杀之后有什么反应呢？那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啊，他说大卫因为耶和华击杀了乌撒就很生气哈。那大卫这个生气这个字呢，原文是自恨哈，跟自恨是同一个字，所以呢他这里生气不是向神生气，而是他自己生自己的气。他觉得这个灾难免是其实是因为他自己不谨慎哈，而导致这个情况，所以他生自己的气。而且呢，其实后来我们看到大卫他跟神的关系是越来越顺利的但是这就出现了第一件大意外哦。可能大卫在过去那段时间一切都很顺利，难免就少了一点警觉的心，忽略了应该注意的细节哈。不过其实这个也不算是细节，因为在撒母耳记上六章那里其实也记载了一件事，就是伯士麦人他们对约柜不敬啊，就死了70人。所以以当时大卫的能力是不应该犯这个错误的。不过这个事情呢，大卫除了 生自己的气以外，他也同时生出了对神的敬畏。所以他第一件事就是先停止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可能他在想，没准上帝都不想进入这个耶路撒冷，所以他就先停下来，可能也让自己有一个空间，首先来反思，来想好这个事情。乌撒的死让大卫很害怕，但是呢，神同时也很有耐心的去教会大卫敬畏，又用俄别以东的以东家的福气叫大卫恩典，他知道什么是恩典了。所以看起来，当大卫学会了这个功课以后，下一段呢，我们就看到大卫完全不同了，他用正确的方法来把约柜送到耶路撒冷。好，第三，乌撒被击杀一事教会了大卫什么功课？那大卫在三个月的当中，因为那个约柜在俄别以东家停留了三个月哈，所以他就用那三个月来深切的反思哈。他经过反思之后呢，他就重新拟定计划，而且呢，他又看到原来约柜在俄别以东家，神大大的祝福了这个家庭，所以他后来他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大卫从原来的生气害怕，到现在呢，我们看到他是欢欢喜喜的把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抬到大卫的城里去。大卫吸取了教训啊，这一次他精明了，他不再用车来运这个约柜，而是用人来抬这个约柜哈。他经过第一次搬运的失败之后，他现在学会了谦虚的遵行神定下的规则，而成功的把这个约柜安置在耶路撒冷。那这里说他们走了六步，大卫就献一头公牛和肥畜为祭哈。当他们这一次他们抬约柜的是利未人，而且呢他们走了六步，看一下哎，平安无事了，看来上帝也喜悦了，然后他们就继续，然后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就他看到神喜悦他们这个做法之后，他们就立刻献上那个牛羊为祭啊。那经过第一次的失败，大卫学懂了按指定的方法来运送神的约柜。那这里呢也说大卫呢是束着细麻布的以弗得，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穿着这个服装，那这个以弗得是祭司的服装，但是大卫呢不是在这里呢自己扮演祭司的角色主持这个事情，他很可能在这里是指他以恳求者的身份来到主的面前，他跟一般的崇拜者一样，而不是以祭司的身份来献祭哈。那这个以弗得是祭司穿在外面的那个无袖的短袍哈，但是这种服饰呢不是祭司专有的哈。当大卫极力跳舞的时候，他的衣袍会掀起来，所以呢米迦就觉得他有失君王的体统，所以就轻视他。但是呢大卫在这里他是以极其谨慎谦卑的态度，而且以敬拜的态度来运送神的约柜。那第四，米迦如何评价大卫在神面前的跳舞？大卫的反应又大卫的回应又反映了什么呢？在经文里面这样提到，他说这个米迦看到大卫踊跃跳舞的时候，他心里就鄙视他。米迦看了都觉得大卫很不像一个国君，所以他心里很瞧不起他。 那大家注意这段经文里面来描述米迦的身份是什么，这里用的是扫罗的女儿，而不是用大卫的妻子，大家有没有注意啊？那为什么这样写呢？很可能作者在这里也是要表明，米迦在这里他其实是继承了扫罗家族那种王权的观念，而不像大卫那种牧者的观念。米迦他说大卫你在婢女面前赤身露体，那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说大卫就没穿衣服其实意思是说他脱掉了这个王服，只是穿着那些轻便的以弗德跳舞，他就觉得这样有失身份，有失庄重在米迦的心目中，他在想，一国之君怎么可能像那些贱仆一样穿那种露体的衣服呢？还要在大众面前来那么踊跃的跳舞，真的有失身份和体面呢？但是大卫的回复是怎么样呢？大卫说：“我是在耶和华面前跳舞。”大卫自己说，他还嫌自己卑微不够，因为在耶和华的面前，他实在算不得什么。这里他说：“耶和华拣选了我，是神拣选了他做以色列的君王。”为了荣耀神，大卫他宁可忍受更大的善笑，被别人嘲笑都无所谓。可是他相信，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得到臣民的尊敬的。那其实大卫他解释自己这样的行动呢，不是故意在低下的人面前贬低自己，而其实他针对的对象是上帝自己，他是在神面前自居卑微，而且呢，他要追求在神面前更加的卑微。他不顾王的尊严和体统，高兴地跳起舞来赞美神，表现了他纯真的信仰。那当21节这里提到大卫对米迦的那个回应，其实这是新译本的翻译，他提到耶和华拣选大卫做以色列的领袖这里用了领袖这个字，在和合本的话，他这里用的是君王这个字。那这里其实是反映了大卫他觉得呢，别人嘲笑他这个举动太轻贱，但是对大卫来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对，我不是王，我只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领袖，这个君不是代表王是一个领袖，我不是王，真正的王其实是耶和华。所以从大卫他的这个回应，而且从刚才17到19节大卫所做的，其实他表现出来的更像是在庆祝耶和华的登基他脱去那个王袍，以一个普通的祈求者的身份来带领那个队伍向那个帐篷游行，然后献上祈求和效忠的祭所以你看到大卫在神，其实他是在神面前来卑微，而且呢来敬拜上帝他以极其谦卑的态度全心全意的敬拜真正的王耶和华。第五，米迦到死没有生育为什么这个作者特别要提这一点呢？背后有什么深意？那当然很多人也解释，那有可能以下这几个原因。那可能是大卫看到他都瞧不起他，轻看自己，他也不再与他同房所以他没有生育但是也有很多的解经家就是说，这可能是神对他的一个惩罚，使他终生不育另外呢，其实也看到神没有打算让扫罗的后裔当王所以大卫的儿子没有一个从米迦而出所以从这几点呢，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也要检视我们敬拜上帝的态度如果我们以轻蔑的态度去看待 敬拜神仪式呢，后果可大可小。好，我们解答了这五个问题哈，我们看一下我们有什么反思应用的地方哈。啊，我发现诗篇96篇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篇章，好像来回应我们今天这个讲道一样哈。啊，首先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敬拜的态度哈。诗篇96篇提到啊。耶和华该受极大的赞美，他当受敬畏过于众神之上。这里呢，我们要向神来唱新歌，要称颂他，传扬他，诉说他的荣耀，全都是一些很美好的事情啊。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雀跃、喜乐、敬畏、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我记得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那位带我们诗班唱诗班的那个老师，他就说，哎，我们常常基督徒被人说我们唱诗不太像样哈，好像我们唱的歌很开心，很赞美上帝的，可是我们是苦口苦脸的。他说其实这个是很难的，难度很高的。那你想一下，你用愁眉苦脸的心，很忧愁的，没有笑容的，而且不怎么说的，只是像金鱼一样动动你的嘴巴的，你看你唱起来会怎么样。我今天我就想跟大家来试一下啊。那我想请大家你站立，然后呢你就不准笑的，然后你不能很用力的来唱的就是口嘴巴动一动几下那种情况哈，你看看那个难度高还是你开心喜乐的来唱难哈。我们试一下好不好？那我们一起站立哈，你不准笑我哈。虽然你戴着口罩我可能看不见，但是我从你的眼神会看到的。你不准笑啊，要很苦的，很愁苦的心来唱这首歌哈。我们先唱第一段了哈。
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欢喜快乐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已将喜乐的灵高抹在我们的身上，喜乐的油已充满我。
耶和华喜乐灵现在来充满我，使我灵唱出喜乐赞美的诗歌，我的口若不发出喜乐的声音，主要心其实都来赞美，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命。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喜乐有你高抹在我身上。
停一下，等一下我们要再唱的哈。好，大家请坐哈。你刚才有什么感觉啊？佩常，你刚才有什么感觉啊？不熟，但是你感觉哈，熟不熟一回事，但是我不准你笑。你只是好像用很苦、很没有感觉的心来唱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很不喜欢啊！我看到冰峰刚才在那样了，那就是他违规了哈 ，DQ 他了。那不过这是他很自然的那种反应哈。那你觉得难不难啊？唱对神来敬拜，可是呢，你就笑都不准笑。很苦，声音也不大，那你觉得是不是很古怪哈？如果别人看到我们这样怎么办哈？好，那我们现在呢？你用你不，我不能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了。你用你最自然的反应，我们看一下会怎么样哈？我们请回到我们刚才那首歌的 好好，我们好起立，我们一起起立哈。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敬拜上帝的？你就来怎么来唱这首歌好吗？
喜乐的灵高抹在我们的身上，喜乐的友谊充满我。
耶和华喜乐灵现在来充满我，使我灵唱出喜乐赞美的诗歌。我以后若不发出喜乐的声音，主要心即石头来赞美，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命。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喜乐有意表我在我身上。
好，大家请坐哈。啊，你会感觉很不一样哈。刚才有些人他就忍不住拍掌啊，啊，自己打拍子啊，啊，用你的身体的动作来赞美我们的神哈。那我相信我们神也喜欢我们用我们的全人全心来啊敬拜他哈。第二个就是我们反思一下我们敬拜的行动。我们有什么敬拜的行动呢？在诗篇九十六篇的七到九节，他这里说要把荣耀归给耶和华。另外呢，我们要带着礼物进入他的院子，以圣洁的装束来敬拜。那大卫的行动包括有跳跃舞蹈，有献祭，有祝福百姓哈，他将饼分给全民。他们所做的是一个全人全民的敬拜的行动。那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什么行动呢？他说要把荣耀归给耶和华，要以圣洁的装束。那其实是代表了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灵来迎接神。你去敬拜上帝不是这个时候你在这里敬拜，从你之前你怎么预备好你的心灵来迎接神已经开始了。另外呢，就是带着礼物。那我们今天能带什么礼物？那我们所谓带礼物，除了我们啊今天有奉献哈，金钱奉献是你其中向神的一个礼物。另外呢，就是像刚才冰峰带我们唱那首诗歌说的，我们以我们的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哈，将我们的全人当作礼物献给上帝。另外呢，就是还有我们要竭力的来尽心尽性的来敬拜上帝哈。所以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也要竭尽全力的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唱歌不好听，甚至觉得自己五音不全，我们就不敢唱哈。其实以前我在另一个教会有一个姊妹给我其实蛮好的一个提醒哈。其实她很单纯，她有一点点智力跟常人有一点差异，可是呢每一次其实当她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她其实很单纯的来敬拜神。另外有一位宣教士跟我说，他说我来到神面前，我就是要来向他来歌颂来唱，尽管我唱的不太好听，甚至有时候可能走音，但是最重要是我们的心怎么样哈。我们不是为了好像来高举自己，而是我真的是很单纯的来向神歌颂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把这个焦点甚至怕别人怎么看我哈，只要我们是单纯对准上帝的话，出于真诚敬拜神的心，上帝是喜悦的。我们也可以放下自己的尊严，好像大卫一样。第三，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像刚才那些说的敬拜的态度、敬拜的行动，为什么要有那些表现？其实因为我们敬拜的基础是什么？敬拜的基础在诗篇九十六篇五到六节这里说了，因为神耶和华创造了诸天，他有尊严有威严，能力华美， 都在他的圣所之中。耶和华我们所信的神既然是独一的真神，是荣耀威严的神，那如果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我们都没有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体现出对上帝的那个尊荣的话，那我们就很难说服别人看到我们的敬拜也渴慕来到神面前了。在这里我得到 Mary 的美美的同意，用她的一个见证，她说她为什么去教会去信耶稣，是因为她的女儿以前她的女儿很反叛没信主的时候很反叛，可是后来她信主了，回到香港，她星期一到星期六工作都忙得要死但是星期天呢她都不休息，反而要很早的高高兴兴的回到教会唱诗班平时呢又常常在那里唱歌Mary 就觉得很奇怪，她到底经历了什么？然后有一天女儿就邀请她去教会看她唱诗，然后 Mary 就去到教会听他们在诗班的现唱。那时候 Mary 听着，她就眼泪就流出来，就觉得很感动。那我想这个就是别人能够从我们的那个真诚的敬拜里面，哇，感觉到这个上帝是这么美好，而且当然圣灵也会在当中来工作当我们的敬拜合神的心意对准上帝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来工作。所以希望我们的敬拜都知道我们要尊荣这个独一荣耀圣洁的神。好，最后我想有一点的总结希望今天大卫的这个榜样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参照让我们来检视今天我个人的敬拜怎么样，还有就是我们传恩堂作为一个群体一个整体，我们的敬拜能不能尊荣神。别人来到传恩堂的时候，他们能不能从我们集体的敬拜当中来看到神的荣耀。希望我们听了今天的道之后呢，我们有自己来反思也能够从这个神的话语当中得到提醒和鼓励让我们现在一同低头我们先为自己来祷告，然后我会带领大家有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恩典，因为我们这些本来不配的罪人，可是我们却能够来到永生的上帝面前来敬拜你。上帝，愿我们从今天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提醒，你的话语鼓励我们，让我们在我们个人还有整个群体的敬拜当中，愿我们能够常常的尊荣你，看到你的荣美，也让别人从我们的敬拜当中看到上帝你的荣耀，他们也就愿意来归向你。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更深更真诚的敬拜里面，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得到成长。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